要早一点抢麦打一哈，要不要等到最后的时候就排不上你了哈。好，那我们下次我们就继续加油，早一点来把这个去排队哈，可就会把你的这个见证最早的去讲出来。好，那这个星期我们在讲的，我们这段时间一直都在讲赞美和等候神。这个星期我们听的江妈妈讲的等候神，就是救恩是从他而来。好，那也就是我们不再去依靠自己，也不再去依靠别人，而是要来依靠神哈。那很多人刚才讲到很多的见证哈啊，特别是有些不容易的环境，家里的环境。啊，我们虽说我们从道理上人啊，从大脑里，我们道理虽说是明白，但是真正的有多少人真正的去做？好，很不容易哈。好，那我们常常会落到一个误区，我们遇到什么事情，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就是想到我们要依靠自己，我们就忙的，有把事情一定要把事情搞定，我们要讲道理，我们要自己去这个十八般武艺全部要拿出来，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但是我们发现我们越忙越就是越陷在里面。我前面两天也在讲这个等候神的时候，我说当你忙的时候就像一个人好落在一个沼泽地里面，落在沼泽地里面的人需要救拔，实际上不是自己救不了自己，你因为越挣扎就越往里面陷下去，需要的就是有人扔一个绳子给你，你抓着那个绳子，那个人从外面把你拉出来，你自己是没有办法的。而这个人绝对不是一般的人，是这位就是有能力大能的神。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发现挣扎越陷越深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找专家，好找我信任的人。好，那最好是后来这篇信息里面尤其讲到人他能教导你的只是一些某些技巧，他而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从这个技巧当中得生命。好，人为你其实有能力的人为你按手祷告，你也顶多只能够得到一个服侍的能力，也得不着一个生命。很多时候做事情，很多时候是不是需要是需要生命去能够才能够带出一个好的结果，而不是用你的一个技巧、你的办法、你自己的努力。好，但是我们都是依靠人、依靠自己。好，那我们实际上我们这段时间我们一直都说要神来改变我们的心思，实际上就是要改变我们这个心，从依靠别人、依靠自己里面的心思意念而转变成依靠神。所以这个需要心思意念的转化。好，这样的话能够与神合一。好，那也就是这篇信息里面讲到我们就是与圣灵相交，等候神就是吸收神的灵，也就是充电，让他的心思意念渐渐变成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不再依靠自己，我们也不再依靠别人。好，那实际上心思意念会转换，实际上并不是一种改成一个其他的一个什么样的很新奇的心思意念，其实不是这样，其实就是恢复成原来神造我们的样式。好，那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当亚当和夏娃被造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被罪玷污的时候，他们的所思所想是不受限制的，他是和那个神超自然的能力是一起运行的，他跟神讲话也不像现在那么难，哎呀好渴望的听神的声音，没有必要，他眼睛一睁开他就可以直接的跟神面对面，跟神直接的讲话。好，所以他就超自然的神超自然的能力都到他的身上。你像亚当一个人，他要为这么多的动物命名，哪个科学家做得到？好，他那个是他的里面有一个超自然的能力，就是好像很轻松的，诶，这个叫猫，那个叫狗，这个叫老虎，这个叫狮子，就是他很容易的就是为他们命名，而命名他的名字，而且能够把这个动物的他的这个他的特点全都给 彰显出来，而且每一个动物的名字还有分类分科系哈，他都懂啊。这个没有去读过生物博士哈，也不用去没读过书，一切东西他都在他的里面，因为他那个时候虽说好像他又是在一个自然的领域里面生命发挥功用哈，但是他实际上他已经有那种超进入一个超自然的领域哈，他的思想就充满着从神来的启示性的知识，所以他那个知识不是从学校里面学的，他没有办法去到哪里去读一个这个原始大学哈，到哪里去读这个生物学博士哈，他就是这一切都是神开启他的，而且神还给他治理万有的那种权柄和能力啊，那个智慧都给他。好，那所以实际上他如果我们当时他们不犯罪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他的后代，应该和他是一样的心思意念，跟神完全是合一的。好，天上地下完全合一。好，我们的智慧也像神一样，那么是充足的。好，能与神面对面的交通，就不像现在那我们这么困难哈。那我们等候神，实际上我们等候神，实际上就是让我们从一个这个，就是从后来亚当堕落犯罪了以后，我们失去了这个超自然的能力。当我们等候神的时候，好，我们开始回转，好，回转，从这个堕落的世界，从这个自然界，从这个理智里面开始跳跃出来，然后神要恢复我们一个属天的价值观，我们不再依靠别人，我们不再依靠自己。好，陷在一个陷阱里面，陷在一个沼泽地里面，我们开始依靠这位神。好，所以呢，神，我们的心思意念一定要改变。所以你知道等候神是什么？等候神就是等候这位圣灵进到我们的心思意念和情感里面，把过去亚当和夏娃失去的那个超自然，我们把它拿回来。拿回来是恢复神起初造我们的时候的那个样式，好不好？好，那我们等候神，我们就是要做这个神，就是要恢复这一点。好，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哈，就是罗马书12:1-2就讲的哈。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前面有他就是要前面一定要有一些其他的要做的，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配合的地方，心意更新而变化，不是说我们再去读一所大学，一个神学院读不够，我们再另外再读一个神学院，好多多的知识，不是这样的。好，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就看第一个，我们要使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第一个要做的就是献上身体当作活祭。好，献上身体实际上也包括你的心思意念和情感。好，我们讲过人是有也人也是三位一体的，就是我们的灵魂体。好，所以是把这个灵魂体全部献上，不是只是这个外面的身体。好，那个魂就是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和情感，而这个部分是代表我们的生命。而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我们这个生命这个魂的部分就死，就是说灵的部分死掉了，我们的魂的部分我们就是按照外面的世界而来。啊，外面今天我出去啊，吃了一顿很美味美食，好，我就很高兴。好，那明天我要是我跟哪个老板吵了一架，好，或者是别人 别人的一个眼光，好，我一不高兴了，然后回来以后我们就大发雷霆哈。所以当我们心思意念要改变的时候，我们的情感要改变的时候，我们首先先愿要把自己献给神，就像把自己像这个祭坛上的一个祭物一样，把这一个活祭，不是把自己，就是一个活祭，就这样子，就是我们决定说神啊，等候神，就是我们决定说神，我把我的身体，把我的灵魂，我全都献给你啊，让神透过我们这个，透过我们这个器皿，好进行所有地上的事情。好，那实际上超自然的运行最大的障碍不是什么音乐啊，不是敬拜唱什么歌啊，最大的障碍是我们没有经过更新的那个心思意念。好，那这个我们每天在主日的时候，我们去敬拜的时候，我们心思意念根本就不在敬拜的当中，我们都在想别的事情，说哎，等会这个主日完了以后我到哪里去吃饭，好，我主日完了以后我找几个朋友，我们胡吹一下，然后这个批评论断一下教会，说那个人的敬拜带的不好，那个人的讲道讲的不好，好，哈哈哈哈，就是这个。所以我们根本主日的时候我们没有献上我们自己，我们平常也是也没有把自己的心思意念和情感以及把自己的身体全然献给神。所以心思意念要更新，我们首先这个是要献上哈，那等候神实际上就是最好的把自己献上，好，因为我们的天然人都不喜欢坐下来安静，好，那这就是最好的献上哈，献上自己当为活祭，献上身体当为活祭。好，这个这段经文里面你第二个要做的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指的也就是这个世界的思维，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它的原则，它的标准，它的态度，思考方式，好，因为这一些跟神的国是敌对的。但是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哈，实际上看起来我们除了外表上到了主日的时候我们打扮的光鲜亮丽，然后到教会里面去崇拜一下，唱首歌，坐在那安静听回道，但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完全跟世界上的价值观完全一样。你就看我们如何的养育我们的孩子，那实际上我们的孩子比世界上的孩子还要苦，我们不仅让他要成绩好，要去读大学，要读这个学医或者是学法律，学一些很好赚钱的那些啊，他们的学医成绩要好，而且呢他还要爱神，好，所以他们我们用两重标准要限制在我们的孩子的身上，两个都要做到第一名。好，那这样的话让我们的孩子非常累，因为我们效法世界的一个价值观。好，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神也在借着我们家的老二在对付我这个观点。好，那因为我所谓的想到我的两个孩子自闭症，我就想到说他们的医治是什么样呢，除非他们俩读大学，如果没有读上大学的话或者是更高的学位的话，我就不认为他们是被医治了。我把这个作为条件，作为一个医治的标准。所以当我的大老大读了大学以后呢，我就一直期待我的老二要读大学，如果不读大学我就觉得神没有医治。所以有一次等候神就在开启，就说如果你的小儿子他没有读大学，但是他活得非常的快乐，你能接受吗？就很清晰的在我里面问我，你能接受吗？所以我当时想说，对呀，我好像是有点接受不了。好，我就觉得说，那怎么我的面子往哪里放？我的朋友的孩子都是读名牌大学，好，我这个老二，别人都问我说，哎，他大学，他现在20多岁，他在哪里读大学？我都说的，哎呀，我都要说的话，我的声音都心小小的啊，说他现在在哪里啊？好，所以这就是用一个，就是我们在效法这个世界的思维。而且世界上它的这些原则，这个价值观，一些标准，实际上它的根基不是神的根基，不是神国度的根基，而是自我的根基，坐在宝座上。因为 我的孩子去读大学，读一个名牌大学，我的面子多有光啊，对不对？我的面子多，要出去跟我的朋友在那说的时候，我讲话的声音都会大一点，你不觉得吗？对不对？都是一个自我的啊，想到一个财富，或者是对孩子来说啊，他要读一个什么样子的专业，好，读一个什么样的学校，他就会出来找到一个高工资的高薪水的工作哈，白领阶层。好，那他的财富，他就我当然我们很希望他成功，好，他这个名望啊，他能拿到一点特权，好，就是追求一个世界上的成功。所以我们的基督徒都是这样，所以旁边的人很多人也看不起我们基督徒，因为我们跟他们活的没有什么两样，我们一直都在效法这个世界的思维，所以而这些是跟神国度的种种都是敌对的。好，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改变，一个先让自己当做活祭，第二个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思维。好，你的心思意念才能变化。好，第三个他讲的变化这个词哈，实际上这个变化这个词是有一点点像是啊，怎么说呢，像是从死里复活这样的一个转换，就是像那个变形金刚啊，就是从一个东西变成另外一个东西，这种改变。好，那就像那个毛毛虫变成蝴蝶，毛毛虫变成蝴蝶的时候，先要把自己包在一个这个你喂过蚕的人你就知道，那个蚕它要把自己包裹起来，像一个茧一样的，然后就像在那死掉了，好像是在那休眠了冬眠了，好像就是这样，然后有一天它转换成为一个蝴蝶，好，从那个茧里面跑出来。所以我们的生命的变化实际上就是这样的变化，一个老旧的自己完全的死掉，经历一个死亡，一个埋葬，与耶稣一同埋葬，然后与他一同得荣耀哈，就是经过这样的一个复活的过程，死亡和复活的过程。好，所以我们的改变，生命的改变是完全是另外一个东西，就像刚才有姐妹叶子姐妹就讲她原来是一个很急，她的天然的性格很急很急，很容易紧张，她也没有说她要去怎么改变，她因为她这个是天性嘛，叫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她改不了的。但她借着等候神以后，有一天发生那些很大的事情，肯定会让他过去要一定要惊慌失措的事情，就是他的父亲病危通知下来了。那这样的情况下，那一像过去的性格，他不跳的马上奔向那个医生，奔向医院，然后跟医生要探讨，然后再去怎么样子去吵一吵架，再问一问到底怎么回事，你们怎么回啊，就是这样子要去解决问题。但他没有，他就一直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一直还在服侍的当中，在这个敬拜赞美的当中，当他这样做，他的心情完全不被搅扰，神就做了一个工作，就让他的爸爸完全没事啊，旁边人急得很慌乱，但他一点都不慌乱。这种变化不是他的，不是说把这个一点点进步，人要进步啊，从这个很急躁的人进步一点点，他不是这样，他是整个生命的翻转，整个生命的翻转。好，是那个这种心思意念，它是这样从里面的转化过程，是一个超自然的过程，而且这是圣灵所做的。不是他突然学了哪个心理学，人家告诉他，这个东西不要急啊，再深呼吸一下或者怎么样，不是这样的。他的改变不是只是外表或者暂时的改变，不，或者是就那么一会儿不紧张，而是从里面性情和行为的全然改变。好，我相信这个不是一天的。好，他是借着他每天这样等候，每天与圣灵相交，神一天一天的把他从一个毛毛虫突然转变成一个蝴蝶。 好，而且他能够去，所以这个时候他开始能够去祝福别人，他自己还带一个这个实地的这个内在生活小组，好，他是一个很好的小组长，好，那他的生命就可以带出另外一个生命，好，这种变化是这样的变化，好。好，第四个我们才讲到心意更新哈。好，心意更新，我们刚才也讲到，心意更新实际上就是指出我们心思本来有一个原始的状态，就是像亚当犯罪之前所拥有的那个新的状态，就是那种平安喜乐与神面对面。后来因为罪而偏离了，所以这个时候的心意更新就是渐渐的和亚当夏娃犯罪之前的那个时候的心思是一致的，他们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平安平和啊，两个人手牵手在伊甸园里跑去跑来，然后再跟神牵着一起手跑去跑来，就是享受那个时候在那个伊甸园里面，老虎狮子都是和睦同居啊，那个没有肉食动物啊，那个我相信那个时候都是大家都吃的是什么哦，我不太清楚啊，没去过啊，我想的话那个时候动物都是和睦同居的啊，不是你吃我吃你的啊，完了以后都是可以在神的阳光之下啊享受这种平安啊，所以我们的心思意念要回转到原始的一个状态，首先我们真的是需要来常常来寻求神啊，来等候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常常的要听一些神的道，一个充满这个神恩高的道，一个常常充满着这个充满神智慧启示的这些道，好，完了以后在我们的属灵的知识层面上不断的更新，好，慢慢的就能够明白神崭新的启示，所以我们不是一个僵化的，是一个老化的，是一个宗教啊，别人告诉我是这样，你不能这个基督徒不能做这个，基督徒可以做那个，最好是把它写成一本书哈，完了以后我要做和不做的时候，我先翻翻这本书查看一下什么做什么不可以做，好，那所以永远是活在一个这个世俗的小学里面，只能做那些哪些可以摸，哪些不可以摸，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好，那神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而更新变化。好，这个更新变化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心思意念不变化、不转化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经历神。没有办法这个明白神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啊，因为就好，那心思更新非常重要。好，那重要，我们刚才讲了第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看见、可以听见属灵的领域。好，那所以，但是我们的耶稣就讲了哈，马可福音2:22里讲的说，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恐怕酒把皮袋裂开，酒和皮袋都坏了，唯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所以这个新皮袋实际上就是指的我们的思维，指的这个结构者的以及我们里面的信息的改变。好，所以我们这个理念不能停留在一个这个堕落本性为根基的这个老旧的心态。好，所以我们就要产生我们里面一个我们心思意念的转换，要产生我们里面这个启示的那个从神来的启示，这种信息的转换。好，那所以这样子，这是一个生命的是革命性的变化。好，那所以这个是，所以心思意念的更新才会产生我们生命的变化。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信主以后，我们都很希望我们的生命要改变，但是我们却没有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价值观，所以我们的外面的生命就变成了一个宗教面具。好，做这个啊，我们守主日，好，我们这个我们每天读圣经， 读五分钟，好，然后再祷告五分钟，就是要做这些外面的事情。好，我并不是说这些外面的事情不好，所有的近前的操练都是好的，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停留在外面的这些行为里面，因为这些只是一个暂时的，我们要改变的是里面的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改变，我们需要我们的心思意念的改变。好，当我们心思意念更新了以后，我们才能够，我们里面才能够得到一个能力，从神来的能力。好，那从神来的能力是什么能力？我们可以做医治，可以做释放和以及其他超自然的彰显。好，那过去我发现，好，我们这个没有被圣灵充满，我的心思意念没有被更新的时候，我信主那么久，我就一直只是都是停留在外面，所以我一直从来没有经历任何的超自然。好，我不知道神的同在是什么，那就更别这个提什么医治释放了，那些东西压根听都没听说过。所以生病了只是祷告说，求求你呀，神啊，求求你医治这个。好，但看到没有被医治，好，再去找医生，就是这样。好，那这个一直活在一个这个自然界的里面。好，所以所有的改变，心思意念的改变，不是外面做什么，而是从里到外面的更新。当我们的里面改变了，好，我们外面就会转变，而且这种转变不是伪装的啊，搞个面具的，因为那个伪装的是装不久的，好，装不久的，因为你的小孩，你家里的人最容易看到你的真面目。好，那这个记得有一个小孩哈，就跟牧师讲，哈，说牧师，你知道吗？我非常讨厌我的父母。后来那个牧师吓一跳，那牧师说，诶，你的父母不是我们教会的执事吗？你为什么讨厌他？你是不是不听话，有点悖逆？他说不是，牧师你知道吗？他们两个人哈，的父母，一个是这个主席哈，在这个执事会主席在大堂上这个台上报告事项的，报告大家要读经啊，要什么灵修啊，要怎么怎么的啊，做什么那样的。他的母亲也是教会的一个执事哈，做很多的服事啊，完了以后呢，在教会里面就是很笑眯眯的哈，见到谁就打招呼，跟人拥抱，看起来非常有爱，对不对？好，所以那牧师就吓一跳说，你怎么会恨你的父母？他说你知道吗？他说当主日结束了以后，他们两个人一上到车上，父母他马上两个人就开始东家长西家长，你看那个姊妹他怎么那个德性，好，你看那个去弟兄他怎么家里又是什么什么样，好，你看那个牧师他在台上讲的怎么讲这么样子的烂糟糟的，讲的一点都不好，一点恩高都没有，爸爸爸爸就讲一堆，但是却没有注意到他的后座上面，那个汽车的后座上就坐着他的孩子。他的孩子以后看了以后说，他真的不羡慕他的父母的生命，所以他在跟牧师告状说，我讨厌我的父母，我也不愿意信我父母所信的这位神。好，所以你的这个，所以你里面的改变一定要从里面改变，你的心思意念的改变，你才生命才会改变。你里面，所以你外面是没有办法伪装的，而且这个能力恩高，这个是没有办法伪装的，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而这一切是跟你在背后的这个付的代价分不开的，你与神之间建立的关系分不开的。好，那第三个就是很重要，就是当你常常的与神同在，你心思意念改变，带来生命的改变，以及神的能力在你的身上，还有一个发现就是你各方面都会兴盛，而且你会成功。心思意念更新实际上是你成功的开始，所以说我们追求心思意念的改变更新，并不是为了成功，但是它带出来的结果却是成功。所以我常常认为一个成功的基督一个非常好的爱主的基督徒，与神建立一个 很好的关系的良好关系的基督徒，他应该是一个成功的基督徒，因为他有一个基督馨香的性情，他即使走到工作的岗位上面，老板都会喜欢他，好，同事也会喜欢他，他会在老板好这个同事以及客户的面前蒙恩，因为大家都很喜欢他，而且他做事是事半功倍，带着能力，带着心，他所到之处都带来兴盛哈。好，那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明白，当我离开我前一段时间我跟大家分享说，我离开我前面那个诊所的时候，我走出那个大门，好，神就叹了一口气跟我说，当你离开这个诊所，你所带来的祝福也要跟着你一起离开。我当时不太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当然一年以后我就知道了，那一年以后我原来那个诊所就关门了，好，因为我一走掉以后，那个诊所的它的这个整个整个它的这个营运的状态以及收入的状态都走下坡路哈，后来到了一个地步连那个房租都付不起，所以后来是被房东给赶掉的哈。那所以我真的发现我那天我在新的一个工作岗位这里已经工作了2年半哈，我就发现我们的老板他的病人并不是很多，但他很有钱，所以我那奶奶在笑他，我说我说哎，你为什么？因为他们现我们最近我们这个诊所要换一个新的这个诊所哈，他把这个旧的，因为我们这个这个现在到了这个诊所，他的所有的设备已经是20几年了哈。那个老板就说，哎，我最近好像有点钱，我要把它换成一切全部翻新。好，我就说，哎，我也看没有看到你那么忙哈，还每个星期四我们关门一天，他专门出去打高尔夫哈。我说你怎么会有这么样子的那样？他也是基督徒了。啊，他也是基督徒。后来他就跟我讲说，哎，我也不知道哈。他说我实际上并没有拼命的工作，但是钱就是来哈。完了以后，他对待病人像对待家人一样，他非常有这种爱心哈。那所以我就发现，基督徒你到一个地方，你所到之处应该给那个地方带来祝福。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嗯。我过去的那个祝福好像我带着现在的诊所来了，过去我在那个地方工作了17年哈，他那个诊所都还一直都还不错，病人虽说那个人的手艺不怎么样，但他的病人一直都很稳定。好，我们那这个，所以你就知道你在哪个地方，你就会给那个地方带来一个祝福。好，所以就是兴盛的开始是成功的开始是什么？是心思意念的更新。好，你就会进入一个得胜正面和无限的国度里面，心意里面，你就不会有那种挫败负面和有限的思维。好，那你在各方面就会兴盛。好，那这个带着你那个带到你的那个你所工作的地方就会有兴盛哈。那前一段时间我不是那 Rosa 你们都知道哈，她常常在内在生活里面做见证的哈，她现在已经70多岁了。他们的那个工厂啊，它是工厂的一个这个电一个电脑工厂的一个，它是一个领班哈，一个生产线上的一个领班。好，他那个公司的老板就很聪明，虽然那个公司的老板并不是基督徒，他很聪明，他发现这个 Rosa 来到他们的公司给他们带来的是很多的祝福和兴盛。因为 Rosa 每天早上4点钟就到了公司，早早起来，好，为这个在这个公司里面走导，为这个公司祝福，所以他的公司盈利非常的好，就是赚了很多钱在这个公司哈。好，那他在这个公司也是一个生产线上的领班。后来我就问他说，哎，我说你到了70岁了，你为什么不退休啊？他说退不了啊，老板不让他走啊，他们因为知道他一走了，这个祝福就带走了。 就心肾就不会在这里啊，所以就非常的留着他哈、哦，所以他在现在他只是跟老板说，那我渐渐的我帮你训练这个下面的人，我慢慢的让把我所知道的我都去教下面的人哈、哦，所以他开始在训练别人，所以他现在他跟我讲，他现在一个星期大概上3天班哈、哦，他就想慢慢的开始把他退下来，他不是不想退，他70多岁，他早就想退了。他退不了，老板不让他走啊，老九不能走啊，就是这样子的。好，所以我们就是这样的啊，他啊那个，但他70岁，他从外表上看，好，那真的顶多只有50岁，他的真的那个样子，他又唱又跳啊那样子，哎呀，所以而且他声音还非常的甜美，像年轻人一样哈、啊。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心思意念的更新。会带来生命的更新，会带来能力，也带来兴盛。好，所以就是心更新我们的心思，就是要把神的思想建造在我们的里面，而且说我们要一直要经历一些新的属灵的挑战。好，不是老是说啊，一天过一天，哈、啊，今天过了跟昨天一样，哈、啊，不是这样的。更新必须是灵命持续更新的这个节奏，而不是在那里等着啊。讲见证永远是10几年前的见证，今天还在讲。假如你讲见证还在讲10几年前的，好，你大概就有问题。你的心思意念要来更新，好不好？好，所以要这个透过信心发出挑战和要求，我们要对这个。好，要对我们自己的灵命有一个挑战，有个要求，说神呐、啊，你要来更新我们，让我们里面更加的兴盛，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这个成熟，让我们拥有神的能力，哈，能够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情。好，我们也有这个能力的。耶稣既然说了。好，神既然说了，就一定可以实现。好，就看我们的心思意念愿不愿意更新。好，那我们如何持续的更新自己的心思意念呢？我们首先，我们人啊要跟神配合哈，我们是跟与神同工的，并不是说哦，没信神，我们依赖圣灵，好，我们就躺在那睡在大觉啊，那圣灵都是你的工作，我就躺着睡着睡大觉，我就不管。不是这个意思哈，是你要配合，你要做你的那一部分，神才做神的那一部分，好不好？好，你的那一部分要做什么呢？好，第一件事情你要做的就是要你的心思要常常沉浸在神的话语里面。你要沉浸在神的话语里面，首先要做什么？首先你一定要常常读神的话。你没有读神的话，里面就像一个箭袋，要充满神的话语。哈，你里面没有箭，你怎么拿出来去射？对不对？你没有，所以为什么我们这段时间我就一直在强调，跟神说，跟这个我们的大厅里面说，一个灵修哈、啊，跟着这个进度，而且我现在也把这个大卫抛神的那个大卫抛神的那他这个旧月中览和新月中览，他这些视频我都要把它上载到内在生活网，你可以直接的看视频。好，他那个我很喜欢看他的样子哈，看人讲话以后会记得更清楚哈。好，他所以你要去读听，他教了一个读经的方法，就是说你先要了解这个圣经每一卷书信的它的背景，它的时代，它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说了这些话语，跟它当时的现实是蛮紧紧连在一起的。而且他也讲说，你要读神的话语是一卷书一口气读下来，就像你读一本很好的侦探小说。他说，但是你读侦探小说的时候，你有没有说我每天只读2句话？然后明天再读另外2句话，那这本侦探小说你永远不明白，因为你读到后面第6章，你就忘记了第1章他在讲什么，所以你完全就搞不太清楚。所以他就讲说，实际上很多人现在有时候引用经文，
它都是囫囵吞枣，哈，它因为都是一种断章取义式的经，那个读经法，它没有不是一整卷一整卷的书这样子整个的读下来，整个的读下来，它这个有前后文，哈，他说那个连他说如果说你断章取义式的那种一段段的去读经文，他说那个连无神论都可以找出圣经里面找出话说没有神，他就举了个例子哈，说哪一节哪一节里面说没有神，但是你没有看前后文，他说你可以用这个经文呢来证明无神论，圣经里面都说没有神，都可以这样的，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有些异端，好，就像那个耶和华见证人呢，他会专门上来上到敲你的门跟你查经。他跟你查经什么，他都是选择他要选择的经文，所以很多人现在读经都是什么选择某些经文来证明我的观点，所以用圣经的话语来证明自己的对啊，所以我们要真的要完整的读神的话，好，那让你里面好，让你的见带充满了神的话语，那你当你等候神的时候，你就可以思索默想神的话语，那你的等候就不是在那发呆哈哈，发呆，很多人说啊，我在干嘛呢，我是发呆哈，我也没有启示，也不会像你一样哈，那你就要问问你自己，你平时有没有读经哈，因为你读经的时候就像什么，你读了很多的经文哈，你看起来好像当时没做什么啊，就是读完了嘛，读完了这一卷圣经嘛，读完了，啊，但是呢，你就发现，当你需要的时候，你等候神的时候，很多时候在寻求答案的时候，神就突然就把一节经文从你里面冒出来，好，就会让你，就会给你，这个是启示，是神的，神就是不再是字句，而是经意，好，所以这启示呢，就会带给你对神的一个新的体验。好，所以圣灵就会把这个神的话语的真理就像我们里面开启所显明，但是首先你要先读才行，否则的话他想着说，哎呀，我要对这个孩子讲话，可是这个孩子从来不读圣经，他肚子里面压根没有货，我用什么讲，我用什么来教导他呢，而且这样的不读经圣经的人呢，很容易跟着别人跑，也很容易落入异端，好，看着别人有能力，哎呀，讲的头头是道，好像那个人很会解经，但是你不知道那个人解经是一种断章取义式的解经，啊，解经是在证明自己的观点，你可是你听不出来，因为你没有完整的读过圣经，好，所以这个是，所以为什么心思意念的一个更新，首先你要先读圣经，然后在等候神中领受从圣灵来的启示，然后你才能够把它付诸于实现实际当中，所以这个更新才是一个完整的，是一个全新的，是一个真实的，好，所以没有神的话语在你的里面，没有神的话语启示在你的里面，你基本上你没有办法经历一个心思意念的更新，好，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读神的话语，好，完整的读，好，那这个大卫·鲍森他也讲到他的读经的方法，就是完整的去读，好，不要分段，好，不要分章节，好，每天只读某几句啊，而是要从整个读下来，好，我们第二个就是要常常的等候神，要去默想神的话语，只要默想神的话语，好，那这个耶和华这个神命令约书亚就说什么，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好，这是约书亚书约书亚记、哦、这个是我们现在读的、哦、第一章好八节里面就讲的，好，他这个不是在那里让你这个等候神去想自己的心思，因为我以前等候神的时候，神就跟我讲说，你一直是把自己的心门关上，然后就在想自己的心思，所以你一直把圣灵关在门外， 因为你没有让邀请圣灵进来，而且你里面没有默想神的话哈。好，我就举个例子，好，就是像我前一段时间我也在思索一件事情哈，有一些就是有一些这个有些聚会的一些现象，我有些困惑哈。我说那个，反正那些因为很多人的聚会，很多团体的，不管是他说是教会也好，这个是哪里也好，他们的聚会一般的属灵的话语都听起来是都冠冕堂皇，都很好听。好，所以有时候就会很困惑，说，哎，他这个是不是我是不是要跟随哈？好，那我就在想，我就跟神说，哎，这件事情我也觉得他们做的蛮好哈，我觉得蛮好的，是不是要跟随？但是我也觉得我心里面呢，却有一点点困惑。好，我困惑的地方，我也跟神说，我困惑的地方就是实际上与圣经有冲突的地方。我就跟神就说，我说这段圣经哈和这件事情，好，我就觉得有一点冲突，是不是我理解错了？我理解错了，那我该怎么理解？我就在神的面前，我就问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把我现在我所面临的这个困惑，我问神。好，那段时间神就一直在开启我，就说，他说实际上信仰很简单，信仰很简单，你就是看这个地方所结的果子，所追求的它是人本主义还是神本主义，实际上就很简单。人本主义，好，那个所哪怕他说的话再冠冕堂皇，他还是人本主义，他里面他根本的目标还是人。好，他在乎人的这个集团的这个机构还大小庞大，然后他们要造一个人的王国，叫一个巴别塔一样的这样的东西。好，像这个东西看起来也蛮好的，你要是当时如果我们人在巴别塔的时候啊，真的好伟大，人要造一个跟天一样高的那么高的高塔，哎呀好雄伟啊，那比现在的那个这个最高的那个摩天大楼还要高，雄不雄伟，伟不伟大啊，说不定我还要捐款呢啊，这个把实际奉献献给他们，让他们造一个更大的巴别塔，是不是这样？好，那但是你真正的知道他们造巴别塔的目的是荣耀人，而不是荣耀神。好，那我们不管是我们建造一个教会，我们建造一个3927，好，我们在这个地方是荣耀人，还是让人家告看待说，你看我们的人有多少，好，我们晚上有上千人，你们有吗？我们是不是要这样子能够来向别人来炫耀？还是说，神呢，我要把我们的目的就是领更多的人来到我们3927，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神就在我里面讲说，很简单，你就用一个果子去看，你看果子，他们是人本主义还是神本主义？耶稣是不是他们的唯一的热情，还是他们只看到人的身上？就这么简单。哦，我说哦，我就说哦。明白了，但是有的因为记得具体的事情之后啊，我还是不太明白。但是我每次来，我就到神的面前，所以就是用神的话语，神就会用他的话语开启里面，开启你的心。所以就像保罗所说的，说你不管去在哪里去传福音，你首先要传的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如果其他的人去传别的福音，你就要想一想，他们在没在不在，还在他们的根本是不是还在耶传讲耶稣并他钉十字架，还是不在讲这个东西？如果不是的，是讲别的啊，人我们得着能力，然后我们一举手，啪，一堆人倒下啊，我们多有能力啊！所以这个是荣耀在荣耀神，还是在荣耀我们自己？所以说我们的话语可以说到冠冕堂皇，说到很漂亮，哎，这个是神的国呢，我建的是神的国，哎，
但是你却不知道，你打的神的旗号却是建立一个巴别塔。好，这个就是需要你要用神的话去试验。好，那所以为什么要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所以你每次遇到了什么，你就到神的面前说，你来回答我。嘿，神会用圣经的真理来回答你。所以这段时间神一直跟我讲，就是在里面就是说，一切的教导你都要回到圣经的真理上面。所以你一定对圣经一定要熟，否则你不知道圣经的真理是什么，很容易就会跟着人就是像风一样这样子随风飘动哈。所以那这样子的话就会很危险。好，那仇敌他就会去欺骗你。好，你有没有想到过，这个当这个耶稣被圣灵充满以后，后来这个圣灵带他到这个到旷野，好被撒旦试探呢？好，被他试探，那撒旦试探的时候用的是什么方法？他用的是神的话语。哎，如果你圣经不熟的话，你会马上就蒙蔽了。他因为他所说的全都是神的话语，他只是把他里面的意思给你改变了。他去这个去引诱撒旦，引诱这个夏娃的时候也是说，哎，这个神说的啊，这个不是，就是意思说神岂是真说呢？啊，怎么怎么的，完了又用一些神的话语，其实呢是怎么怎么样？我跟你告诉你一个这个更大的开启，比圣经还要开启的。好，当人告诉你说他的开启比圣经还要高的时候，你真的要小心。好，所以我们一定要花时间默想，我们要花时间研读神的话，思考神的话。在等候神的时候，好，有些东西不明白的时候，你就跟神说，神啊，你就赐给我知识的语言，智慧的语言，而且并用圣经的话语来开启我的心，让我知道这些东西是从你而来，所以你就不会被人家引了跑。好，你就不会去到处赶场，哪个聚会的人多你就赶哪个聚会。好，不是这样的啊。那好，那这个好，还有一个就是这是第二个哈，第一个是读神的话，第二个是默想神的话，等候神，第三个呢就是一个寻求超自然的经历神。好，这个寻求超自然的经历神，实际上是第一点和第二点你做到了，第三点是一个结果。你如果没有好好的读神的话，你没有好好的等候神去让圣灵来开启你，你就不可能经历第三个，就是寻求超自然的经历神，好不好？那所以这个，所以你要常常的就是要用，要这个要常常的等候神。好，等候神和有读神的话哈。要喝一口水啊，说的口干舌燥了哈。好，所以啊，所以我们要渐渐的借着我们的神的话语，借着我们等候神圣灵的开启，好，我们就可以进入一个超自然。好，那超自然的领域，好，这超自然的领域并不是表示我们脱离现实，好，并不是说我们每天走路好像这样天使一样行走在云端上面，哈利路亚哦，就是那样子的，让人家看着你这个人怪怪的，神秘兮兮的，古里古怪的，那个不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OK， 正常的基督徒看起来真的是很自然，在一个没有脱离现实，但是呢，他不否认现实，他也不否认自然界的存在。好，他也不否认说，哎，我生病了，我不会否认。但是呢，他却可以活在一个超自然里面，他会运用天然的思维、天然的常识、一个天然的五官的感觉，即使等候神，你都可以感受到，哎呀，神的温暖的同在，用我们的感官，哈，用我们有的人，哎，这个属灵的眼睛
大本来是自然的眼睛就看到亮亮的，有人跟我讲他真的看到好亮好亮，实际上是因为他属灵的眼睛打开了，他肉体的眼睛也看到亮光了，所以并不是，所以我们经历超自然常常会运用我们天然的思维常识以及五官的感觉，所以这个并不是完全排斥的，并不是把它，只是我们把这个自然的处境运用的非常的自然，非常的自如。好，所以你的灵，你里面的属灵的知觉就感觉到苏醒过来，就觉得哎，好像我属灵的耳朵听到神的声音。实际上我跟你讲的说我好像听到神跟我讲什么，实际上不是一个这个天然的耳朵，有时候感觉到是天然的耳朵，但是很多时候感到就是一个意念，突然就觉得说我听到了，我真的知道，里面就突然一个开始说对呀，实际上信仰就是这么简单呢，就是看这个地方所传讲的它是人本主义还是神本主义，就这么简单。好，所以是把这个宗教，把这个基督教把它拿来为我所用，把这个圣经拿来为我所用，还是说还是我放下我自己，完全完全的听神的声音，哈，让去听神的感觉的神的同在，哈。所以我们就等于是把这个自然和超自然完全融合在一起，是自如的运行运用，哈。所以我们就开始学习在这样的一个自然和超自然的生活当中，一直去这个在这样子在这种融合的当中去做，哈。所以让我们的属灵的知觉常常有一个戒备的状况，常常神一说话我们马上就能听见，而且全然能够发挥功能，好，使我们里面认识神，确定能够他神知道的他的旨意。就像叶子他讲到说，他并不是说他不关心他的爸爸，他爸爸病危，哈，他不是说病危啊，我就狠了心不去看。有的人是根本就不孝顺父母啊，父母病危了他不理。叶子不是这样的，叶子他里面分享的时候，他说神给他一句话，说他就是叫做是什么啊？刚才忘记了，他讲的说是视为神会视为环绕他，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要保守他，视为安营扎寨环绕他，是不是这样？叶子，我不知道，我当时就记得他好像是说是他里面就是有一句话出来，所以他里面就一个极深的平安。因为神已经告诉他你的爸爸，实际上神用这样的圣经的话语是告诉他你的爸爸没有就在他周围视为保护他，实际上神就是在用他圣经的真理去告诉他，就说你的爸爸没事，即使医生给他下病危通知，但是神说没事就没事，所以叶子就说既然没事我慌什么，所以他该去带敬拜，该去带小组，他就去做。好，所以这就是在一个自然里面，他虽说知道爸爸生病，好，这个自然他也知道，但是他活在一个超自然的里面，他就所以他里面就知道神的旨意，好，所以他就分辨神的什么时机什么方式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超自然的运行。所以这个里面，所以我们等候神，刚才好多人的见证好像在一个自然的里面，但是实际上大家都在经历一个超自然，超自然。好，所以我们更容易按照神所启示我们的好成就，我们就可以神所启示我们的，我们去跟随他。好，所以这样一来，我们得以就说超越我们自己的人的理性和逻辑，因为人的理性和逻辑他旁边的心计都告诉他，就说你要赶快去医院了，要不然来不及了，那你就后悔一辈子啊，这是人的道理，这个是理性和逻辑。但是神却告诉他了，视为保护他，他没事。所以叶子的思想和他的里面，他就在超越了这个自然的界限，就是他超越了自然的领域，就没有，他就不怀疑了。 说神说要保护他就是保护他，因为在神凡事都好，所以他就预备好了，所以他就觉得他一点不急了，他就不急的让他，因为他天然人的性格应该是很急很急的，所以他就，所以神就把他超自然的大能好，就借着叶子就带到这个地上来，所以就他就再也不急了，而且他爸爸这样子也经历了，当他把这个见证说给他的父母听啊，完了以后父母都会觉得说，哇，原来我的女儿这个等候神让我们都得益处哦，好，这是不是好？所以他说，他刚刚他说一句什么话，他说他们全家人都是在刚刚他说了一句，就是从叶子来得福的，是不是？刚刚说一句，我忘了，他刚去说了一句是很有意思的话。好，就是沾他的光了，对不对？从神来的光，是不是？好，所以我们假如我们真的没有真实的与神相遇哈，与他这个超自然的大能相遇，好，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活出一个真实。你的信仰就不是一个真实的，你的信仰就是只是在主日的时候坐在大堂里面听一听道，打打瞌睡，然后你再回家，好，觉得你这个宗教满足了你的宗教的一个感受。好，所以你知道，我们人你要出去传福音，你最好的福音的信息是什么？就是刚才叶子他所讲的，就是传讲他自己的经历，传讲神他在一个急那么急那么急的一个性质里面，他的祷告，他的等候，神就把话语放在他的里面。好，那这个哦，说他们没有还没等候神，容易慌乱，会被周围的环境影响。当然因为叶子他们就开始经历了哈。好，假如我们这个，所以当时我们从神领受的启示，实际上都是一种超自然的经历。当我们把这种超自然的经历，好，任何的一个层面，我们传讲出去，好，这样这个就是那这样的话，人就会相信神在你身上。如果你没有任何的经历，你却去传福音，人就会觉得说，你为什么要传呢？你那个生命我一点不羡慕，而且你也跟我一样的活在一个自然里面，你生病也去看医生，好，你这个家里的事情很麻烦，你也跟我一样愁眉苦脸，说不定你也跟我一样吃这个治忧郁症的药，好，但我为什么要羡慕你？好，对不对？所以你要传讲福音，任何福音的任何一个层面，你都要经过一个超自然，也从神领受这个启示，你要经历，否则你这个信息没缺乏权柄，缺乏实际的内容。就像你要去卖一个东西，你是一个经销传销员，但是你却讲不出这个产品如何好，你用了以后会怎么样，你没有这样的一个见证，那人家说你卖给我，你为什么卖给我，你都说不出他怎么好，那我为什么要买呢？好，你传讲耶稣，你都没有办法告诉我他在你的生命上经历了一个什么样奇迹似的超自然的经历在你的身上，你凭什么来告诉我，传讲给我，我为什么要听，对不对？所以与主与神相遇，好，那不是一个我们头脑中的一个想法，而是一个经历了一个国度，神国度的一个现实。好，所以你这样以后，你有一个经历了以后，你的心思意念你才可能改变，才能会不再一样。好，所以你不要再用同样的方式来思考。所以呢，那我们就是我们首先好，我们要真的要寻求圣灵的喜，好，这个寻求让圣灵好赐给你方言，好，这个东西好，并不是给你做一个装饰，而是让你来运用，好，让你在灵里面的心态改变，常常的用方言祷告，好，常常的等候神，
常常的读经，好，求神来开启，好，那你所以你就会来经历一个超自然的改变，好不好？好，那你常常的哈，那你要常常的祷告，要常常的与圣灵相交，所以你要跟啊这个，所以你比方说你要改变从神的形象，好，那你首先要跟他有关系，就像你跟一个人相处久了，你久而久之就会好像跟那个人很像。很多人跟我们说就有夫妻相，为什么人只有人之间会有夫妻久了会有夫妻相？实际上我们之间夫妻之间都没有血缘关系，为什么会后来长得那么像？是因为我们彼此看太久了，看了几十年，所以你的想法和我的想法基本上融为一体。所以有时候我发现我和我先生讲话，甚至我孩子跟我讲话，我都发现他们都有我身上的东西啊，我也会有他们身上的东西，因为我们彼此看得太久了啊。我们跟神也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常常的我们要花时间跟他在一起，看他看久了，我们就会越来跟他越来越有夫妻相。好，这位神是我们的，造我们的，是我们的丈夫，所以他的心，他的思维，他的道路就成为我自己了，就所以跟我有一个很深的关系，所以我们就很自然的表露出来，而不是装模作样的非要这种好像要很努力的才能做出一个神的那个他的心思的样式，是不是？好，我们也可以，好不好？今天我们就是要来我们欢迎圣灵来到我们的当中。好，我们有一点点祷告，好，因为我们改变啊，我们改变是在圣灵来改变我们，好，不是我们自己来改变我们。好，我们欢迎圣灵，我们要做一个祷告，让圣灵来帮助我们，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好不好？好，我们安静下来，我们欢迎圣灵。你渴望改变你的心思意念吗？你渴望经历超自然吗？我们今天可以向神来求，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做到的，我们能做的只是刚才所说的那几点：读神的话，默想神的话，等候神，寻求超自然的经历，与他相交，这是我们要做的。但是现在我们要神来做工。阿爸父，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欢迎你，释放你的同在在我们的当中，释放你的启示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今天3927每一个弟兄姐妹，不管在现场还是听录音的，让我们每一个人明白如何让我的心思得到更新。今天圣灵你来充满我，我期待我的生命彻底转变，一个转化，一个超自然的转化，像毛毛虫变成蝴蝶那样转化。圣灵，我们欢迎你，圣灵，你的光进来。我们第一件要做的，首先我们要为自己的在世界上价值观，我们罪恶的本性向神悔改。神啊，我不过是一个罪人，在这个世界上被罪所污染，我的思维，我的生活常常带着罪的本性。主，我向你悔改，
我悔改，我常常对我的家人，我要求的都是世界上的成功，世界上的财富。我常常去跟人家去比较我的房子要多大，我的钱要赚多少。圣灵来光照我的心思意念，光照我不属神的价值观思想，一些负面的思想。神，我向你悔改，求你赦免，求你释放，帮助我弃绝这世界上的负面的影响。我不再因为我没有得到赚更多的钱而沮丧，我没有因我没有大房子没有豪华车而沮丧。神啊，我去弃绝世界这负面的影响，甚至包括一些宗教的教条。神啊，我弃绝，特别是我去的一些聚会的当中，那里的教导让我是以人为中心，以人本主义。神啊，我为我的人本主义向你来悔改，为我真的是落在一个宗教的面具里面向你悔改。我在乎人怎么看我，我每次的祷告我在乎我讲所讲的话是不是冠冕堂皇。我喜欢那常常又冗长那套子模式的那种祷告。神啊，赦免我，今天圣灵你要进来，撕去我的这个宗教的面具，让我面对真实的面对你，是真实的我。神啊，我也真的把我里面的知识理性的这个局限我也放在你的手中。神啊，求你打破我里面的知识和理性的局限。我要经历超自然，我常常理性我没有办法领受神迹奇事，我完全不相信神迹奇事，我觉得这一切都是过去的神话故事。神啊，我常常把圣经的很多的故事当作神话故事。神啊，除去我里面一切的理性，神，我渴望用你的方式来思考，我渴望得着你超自然的思维。圣灵，我打开我的心思，我打开我的心，求你进来，将你的心思意念，你的思考方式释放在我的里面。一个没有强援，一个超自然的思维方式在我的里面，打破我的理性，打破我的逻辑。神啊，我把我的心思我的意念我的意志都降服在你超自然的能力之下，我降服。我现在已经感受到神丰富的同在，他此时此刻要转换你的心思意念，领受享受他的同在。他正在更新你的心思意念。我领受智慧，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一个更大的开启，让我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主啊， 我在这里，圣灵请充满我，然后再差遣我，我愿意成为你天国的大使。圣灵，你现在我的生命中启动你超自然的能力，我领受，领受你超自然大能进来，你感受一个温暖的同在，更多进来。神的同在正在这里，如果你身体和心灵需要有被医治的，你现在把你的手按在你这个疼痛需要医治的地方，或者你的家人现在需要医治，你现在把手按在他们的身上。我们来一起奉耶稣的名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圣名，天父上帝的权柄，圣灵的大能，求主释放一个超自然的恩膏在我们的身上，超自然的大能要充满你，充满我，要使我们得痊愈。圣灵的恩膏高抹，生命复活的大能现在在我们的里面运行，一个超自然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在运行。耶稣所受的鞭伤，我们的身体要完全的得医治，我们凭着信心领受这个医治，说圣灵超自然的大能更多运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运行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就是现在你领受一个超自然的医治，在神凡事都能领受享受。圣灵，谢谢你更多的圣灵的火烧在我们的里面，烧掉一切不属于神的一些不健康的细胞，除去这些不健康的细胞，这些不健康的细胞要死掉，要除清除。一个神超自然的恩膏大能进来，新的细胞健康的细胞现在要开始在你的身体里面生长，在你的身体里面生长，信是得着，你必得着。我们领受这个超自然，更多的同在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领受，我们享受神的同在。神听我们的祷告，我们领受了这超自然的恩膏。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所以我还想说一句，就是刚才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有不同很困难的环境，你常常敬拜等候，邀请圣灵进来，当圣灵在你的家中，你的家中充满了神的同在的时候，就会有事情发生。你的先生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爱你，就像刚才也有姐妹说，她就因为等候神敬拜赞美，好，她就发现她的先生开始对她温柔，她也不知道，她先生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不太明白为什么，这是一个超自然的改变。好，你的身体有疾病，好，你不是直接的这样祷告，而是常常的让神的同在，圣灵的大能，超自然的大能，好，临到你的身上，然后你再为你的身体祷告，按手为你的身体祷告，你天天这样子，就像服吃中药一样，一天没有效，我就再来，我就每天再来，好，然后每天的跟着我们一起等候神，一起让圣灵的大能、超自然的经历在你的身上，你就会经历医治，好不好？经历家庭被翻转，你自己的生命也会从毛毛虫变成蝴蝶。好，你不需要老是去找别人，去依靠别人，要别人按手。好，你要那你那个人不在，你怎么办？好，而且神这篇信息里面也讲到，神是一个祭邪的神。他如果你把别人当成神，好，每天让他为你做医治释放，他为你祷告，神说这样的事情实际上跟求签算卦没有什么两样。神是一个祭邪的神，神不喜悦这样的事情，好不好？你要自己来到神的面前，常常让圣灵来充满你，好，完了由你自己为你自己祷告，好，是不是这样？好，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可以经历神，好，不要去做神不喜悦的事情，好，包括去依靠神的仆人为你祷告，好，神的仆人对你祷告是好的，但是你不要天天去找他，觉得没有他你就活不成，好，那神在哪里呢？好不好？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不好？好，那我们晚上等候神，我们继续来啊，让神做工在我们的心中，一个超自然的大能要在我们的心里面去这个改变。好，我们这段时间专门对付我们的心，好，因为我们的信仰是从里到外的，不是从外面到里的，好，不是外面的改做点好行为就好了，好，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是只是做一个宗教的好行为，否则的话那像异教，很多异教都要有宗教的好行为，那佛教这个那个专门做如何做好事情啊，这样是不是？好，所以我们绝对不像，我们是心里面的心思意念的改变，神要的是我们里面的改变，不是外面的行为，我们里面改变了就会带来外面的行为的改变，好，是从里到外的。好，那我们晚上见，好不好？好，那我们就到这里，我们祝福各位宝贝，周末快乐，我们晚上见。